大能的征服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4月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Mighty Conquer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60401M。 那洗礼的释放，我相信他们把池子装满了水，然后领圣餐和洗脚。那这里有多少人参加了洗脚礼呢？那举手我们看看。哦，天哪，看看今早这里进行会的人。那你知道他们说呢，洗脚的进行会信徒。那实际上呢，当我之前去洗脚的进行会的时候呢，他们只洗两只脚的一只，只洗一只脚。现在我们这里洗两只脚。那所以呢是双重的祝福，而那个是合二为一的祝福。那如果洗一只脚是蒙福的，那就应该睡下两只脚。那洗脚的进行会信徒。那这取决我们今早有什么样的聚会。那好的，那我们不知道今晚会是什么，因为我们那取决今早的聚会是怎么样的。那我有点累了，那么刚从墨西哥回来，在那里举行了一场我们所举行过的最奇妙的聚会。那我知道你们许多人那都有兴趣听有关他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在那里待了三个晚上，举行了三晚的聚会。我们和称颂的救赎主确实行了极其丰盛的大事。那最后的一晚，我们赢得了20000个从未任何的方式归向基督的人，那一次就接受了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一次就20000人。那有一个小婴孩复活了，他死在站在那儿的母亲的怀里。那医生啊，在要死的前一天那已经说了，那他把孩子带到聚会里边接受祷告。那当时们就像这样站着，那认为作为美国人我们像这样站一个小时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他们有时候会在早上6点就进来，一直站到晚上11点。那到处都挤满了人，那他们估算过我们有多大的地方，那给他们站着的每3平方英尺就要站着6个人，6个人站在一起彼此靠着。我说这个让我想到了羊，那你知道当白天很热的时候羊群都聚在一起，那他们彼此靠着，那他们彼此遮阴，那互相的支撑着。那所以那神的羊就应该是那么做的，在那些地方站在一起，用信心彼此支持。那每个人那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祷告，那无论在你的教会里面用什么方式祷告，那今早你们来祷告，那我们来读一些神的话。那因为那些站着的人，那么上台的时候他们正让人们离开，那说他们已经用很长的时间那让人离开了。那所以现在我们要快点来讲神的话，那这样那他们就能有信心的根基。然后我们要照主所愿的为别人祷告。那我一直想要那照着意象所显明的方式来举行我们的第一次的开放的聚会，然后能够带领人们。那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那么做，因为房间里边挤得满满的，让他们从公共的地方进来。那相信你们能够尽量坚持一会儿并祷告。那首先我相信那所有的教义都必须来自神永恒可称颂的道，因为信心不能安息在人造神学的流沙上，而这必须立足于神的道这不可动摇的磐石上。那这样一个人就能够有安息的确据，因为如果神说了，神就会行他所说的话。那在今早的信息中我们讲到那神那在以前是怎样，也许那在有这世界10000年以前，在创始之前耶稣基督就被杀了，那神说出了这个，那这就解决了。那只要神说话那就是对的。那在神的思想里，当他说出一个字时，在天上就已经被证实了，那在天上他就是如此的完全。那所以凡被他的恩典救赎的人都应当相信他的道，如果他的道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那首先是道，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那在它成为一个字儿之前，它必须得先是个思想，因为一个字儿是一个表达出来的思想。那神当他看到这个世界的仇敌要行他所行的事时，神就想好了要拆来一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那当他思想时，他就说了出来，那这就跟他已经成就了是一样的。那几千年后，主耶稣基督降临，为罪而死，那在大约1900年前的一个早上又复活了，此刻为着我们的称义坐在他的右边，作为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看到了他已经是完成的了，从神的圣经出来的任何的话，那都可以让你把魂安息在这上面。那这就是为什么在墨西哥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那我被一个天主教信徒采访，他说，巴兰弟兄，你相信我们的圣徒也能行神迹吗？那我说，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不是死了呢？他说可是你，他说你跟哪个教会在一起？我说主耶稣的教会。他说啊，那是什么宗派？我说那不是个宗派，而是基督的身体，借着一位圣灵我们都聚在一起相信。那在那里，那不关乎这个人怎么想，而是取决于他个人对基督的信心。他说当然的，圣经是天主教会古老的历史。那我说，那我可以让你怀疑这点。那我读过许多的历史，在最后的使徒死去300年之后，那我看不到天主教会出现过。但不管怎么样，我让你这么说，那你就可以称我是个老实的天主教徒，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的，没错。好的，那我相信如果神说了出来，那么他的每一句话都不可能改变，那他是永远的真理。那瞧，那你我一直在能够学习更多的智慧，那你现在知道的比几年前更多一些。那个小女孩坐在这里，那她只是个孩子，她的父母必须要教导她，那过一段时间她会长大，一些她在有生之年不断的进步，她可能比她妈妈更聪明，那因为她一直在进步。但神是无限的，她不能改变，那她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的，那末了也必会是一样的，她不能够改变。所以无论她在圣经中对任何事情的态度是什么，那现在也必须是一样的，否则的当时的方式就是做错了。所以他必须，那他永不改变。所以在我们打开他的道之前，那让我们低头与写下经文的这一位来说说话。我们的天父，今天是基督徒历史的日历上最伟大的日子，就是复活的日子。天父，我们祈求今天这位活着并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造访我们，同我们一起来为那些有疾病有需要的可怜的人祷告。我谦卑的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我们做错了，我们意识到这点，我们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世界里，有错误的动机，有错误的灵，错误的情感。但父王，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我们多么的感谢神，我们又坐在至大者右边的耶稣为我们所承认的错误而代求，他应许了要赦免我们，我们相信并且信任他。愿你从今天的聚会中得着荣耀，为每颗心行歌礼，来听神的道，并用嘴唇来谈论这道，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来读以弗所书里边的这些话。那我真是很爱读神的道。因此那书中第一章从第十五节开始。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之后，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的认识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他在基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相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伟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手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这个世界的，连将来世界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物之首，教会使他的身体使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接着在马可福音或者说是路加福音从25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众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天色已晚，日已将近，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与他们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愿主在他的道上加添祝福。那读了足够的经文，那我们要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讲这个主题的内容，但那今早我的主题或者说题目是大能的征服者。那我们从复活的地方开始，那在那里那证实它是什么，那有许多人可以发表声明，那世上有许多的哲学家，佛陀、穆罕默德、孔子，还有许多其他伟大的哲学家，那人们说那他们是伟人，那他们做了大的声明，但死亡永远的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那除了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有能力舍去我的性命，有能力再把它夺回来，而且证明了这点。那甚至今天这一直是基督信仰的那美好的精神，那当我们讲到福音时，我们不是在接受一个传闻，那或有关他的历史，因为今早在这里就可以证明耶稣基督依然活着并且作王，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并活到永永远远。2000年过去了，他就像他与门徒行在加利利的时候一样的显现，在行着同样的事，行同样的神迹，显出同样的怜悯，传讲同样的福音。他不是死了，而是永远活着了。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有多么快乐的心，因为知道那这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某种什么奇怪的哲学，而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那正如伟大的圣徒保罗在他的日子里面所说的，那作为门徒中唯一受过教育的人，他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来传讲让你们信靠这种的东西，他说我是用圣灵的大能和彰显到你们这里来，叫你们的信心能够安息在神的里面。那像这样的话，那我们多么喜爱这点，那知道保罗所传讲的同样的东西，那在基督复活后的日子里边直到今天也还是一样的， 此刻在这里边就能被证明是耶稣今天活着的具有错谬的证据。那这对克里欧巴还有他的朋友来说必定是那何等奇妙的一日，那是个美丽的复活节的早上，那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那他们走在路上心都碎了。那圣经说他们是无知没有学问的人，那他的使徒们都是那样的。那他们可能对植物学的知识不多，他们可能对数学代数那还有类似的东西，那对我们现在的教育那没有多少的了解。那他们可能对这点知道的不多，但他们认识他，那个才是主要的。认识他就是生命。那记住这点的基督徒朋友，那还有罪人朋友们，认识基督就是生命。那许多人他们学习的是教理问答，他们以为那是生命。许多人去学习圣经，他们以为那是生命。许多人知道了他们教会的教义，他们以为那是生命。那所有那些事都是好的，但是认识他，让他亲自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个才是生命。唯独他要认识他，知道你的教理问答是好的，了解你的书籍也没问题，你明白你教会的教义是好的，但所有这一切那都只是一个副业。认识他就是认识生命，那拥有生命就是要认识他。那因为这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那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耶稣做的那些的证明，那即使在没了月亮星星之后，那这些话仍然是有效的。有的说出这话的日子一样大有能力，他的话不能废去。那请你们能够仔细的听，那在这复活节的早晨，那他们走着心都碎了。他们所信任的那个人，那他们以为那将是以色列救主的那一位，他们相信那是即将到来的王的那一位，那都遭受了残酷的虐待，死了，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埋葬了，他的坟墓被封上了印，负责看守的罗马士兵没有一个胆敢触摸的印，否则罗马的刑罚就会加在他的身上。那如果有人敢揭开那封印，他们立即就会被处死。那玛利亚他亲爱的母亲，那他只能够站着看到他在人们面前被人剥得赤身露体，打得皮开肉绽，那他手上的骨头被罗马残忍的钉子给他分开，那说了这些事儿，他所受的羞辱，那听见的喊叫呼求怜悯，毫无疑问想象不到一个有如此大能的人竟然这样死去。但神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益处，他必须要把那个带给他。正我今早所说的，那如果我们有的只是被火车火马带回到天家的以诺以利亚，那如何能有信心让你的亲人从死里复活呢？那如果我们只有他们，我们就会很悲惨的。但这个人他死了，他死了，直到太阳知道他死了，他死了，直到月亮和星辰知道他死了，他死了，直到所有地上的还有天上的都知道他死了，这样他才能够替代所有肉身的人而死。他死了是为了我们能活着，他死了，他受了虐待，他出生在马槽这样的方式来到世上，当他来到地上时，他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如此的被百姓弃绝，甚至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死的，地拒绝了他，天也不收留他，因为他是成了一个罪人来的，不是他自己的罪，而是他身上带着我们的罪，他把世界的罪都担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天上他被弃绝了，地也不想要他，他必须把他举在天地之间，让他在天外还有地以外死去，何等的救主。当你知道那你要在审判的日子站在主的面前为你的生命交账时，你怎么能这样为了你的现在神学或者是为了某些人而拒绝这样的一份呢？神要你负责不是因为你是个罪人，他要你负责是因为你拒绝了那条路，那你无法逃避成为一个罪人，因为生来就是你的本性就是个罪人，但你可以从那里边出来，因为耶稣为你开了路。那耶稣就在那里看到这一切之后，那一个人怎么可能呢？那玛利亚想着，那从未认识过男人，那一天我从井边打水， 那圣灵出现在个大光中对我说话，他说你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神怎么竟能允许自己看着他的孩子被挂在那里受苦流血抽搐死亡呢？怎么可能呢？他盼着他随时从十字架上转过身来松开手，在仇敌身上得胜。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再那么做，那么今早我们就仍然是罪人。他必须得要那么做。法利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对他最大的颂赞，就是当他们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们给了他所能收到的最大的称赞。他没有意识到，那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救不了别人，他必须献出自己来拯救别人，这是对他的称赞。那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犯了把他处死的罪。但在复活节的早上，毫无疑问，神证明了比哲学家的死大得多的事情，比先知的死大得多的事情。今天现代神学众人试图使他成为一个哲学家，或好人，或一位好的学者、好的教师，来传讲他们的社会福音，但他比那个大多了。他是神自己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是神，他的血不是从凡人那里来的，而是从耶和华神创造的大能他的父来的。他是神圣的，他打破了死亡的封印，在第三日复活了，并且他证明了这点。许多的门徒他们很灰心，那生命出现了许多的事情，就像我们自己一样。那在这旅途中，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那要去伊马忤斯，格留巴跟他的同伴走在路上，那在这第一个美丽的复活节的早上，那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就在人们中间。他们以为他死了，那现在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就跟当时他们一样。许多真正爱耶稣的人并不清楚他与我们同在，他复活了，活在我们中间。他们把这个当作历史事件来教导，说那只是个历史。但这本圣经不只是个历史，他也是一位先知。他不仅仅死了，而且复活了。他确实是死了，但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今早许多优秀的基督徒属于好的教会，却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活在我们中间，拥有他在地上行走时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原则、同样的行为。那人们很少知道这点。那当他们在去伊马忤斯的路上，那走了大约一个安息日的路程，那大约有几英里，我想那他们在去的路上，那走在路的一边，那他们谈论的是主的死。那我让你们注意，那就在他们说哦，那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呢？这怎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们现在离开了教会，跟随这个人，我们认为他肯定是的。那么看到那他把死了四天的拉斯路从坟墓里边叫了出来，一个能叫死人复活的人怎么可能死去呢？但神按着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他如同一粒种子落在土里死了又长了出来。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就仍是一粒，所以他们困惑。但当他们思想他时，他就向他们显现了。那他通常就是这样临到我们的。当你找到你自己最大的祝福时，那你们这些家庭主妇，当孩子都上学去了，你自己那来洗碗碟之类的，那当你在地板上推着吸尘器或什么的，那当你们男人在那坐着吃午饭，也许你独自一人在一旁读圣经，在某个地方你在路上开车回家正在默想他。如果我们让我们心里边的思念还有头脑的默想都在他的身上，那他就会愿意常常的向我们显现了。那问题是我们常常在想我们要到哪里边赚下一个美元，我们要在这里边做什么，那这将会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在那天早上在他们走在路上时，那我能够看到他们，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最大的一个打击。他们在路上，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教会，因跟随他而被逐出了教会，那他们肯定以为他必在坟墓边要做得胜的事。那后来他被逐出了自己的教会，他们再也不能回教会去了。 他们都被打上了烙印，被人讥讽、嘲笑、取笑。那当一个人真正为基督变卖的所有的事，就会是这样的，他必须破釜沉舟，独自与基督同行，单单对他同行。凡是在这世上有所成就的男人女人，都是那些完全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独自为他们的决定而站立的男人女人。今早这里的每一个男人或每一个女人，男孩或女孩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成就什么的话，就与神一同前进，不要依靠你的教会，不要依靠你的传道人、你的拉比、你的祭司，而独自站立在基督耶稣里。那这是你能做成的唯一的方式。那不要，如果今早你要在这里边接受祷告，要得意志，不要说了，巴不得我能够去，那上去那里边接受祷告，巴兰弟兄可以为我祷告，那其他人做这个那个，把你的依靠单单的放在耶稣基督里。你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做出了绝无错谬的应许，而他永远不会落空，那是神的道。你看到了吗？那罪，那当他们行路思想的时候，他就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同行，而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我多少次神与你同行，而你却没有认出他来。是谁保守了你免于那一天的事故呢？是谁做了这事？当医生说哦，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医院外面使你康复的人是谁呢？那谁做了那个？他是从哪里来的？你没有认出他来，但那是他的恩典，是他为你做的那事。那我不知道，那现在可能那这位女士就在场，那她就住在街对面，那如果她能够见到她应该就在场，那除非她把她的位置让给了啊外边来的人什么的。那李斯太太，那我记得那当时我去街角，安德鲁斯先生住在我隔壁的街对面，那那儿在啊街角嘲笑我，那天晚上我去了那里，躺在那街对面的那在街角那里，那是他生病时所住的地方，那就被带到了那在银冠医院，那即将死于肺结核了，他的肺部都被积液积满了。那当格雷斯韦伯女士在第二扇门这里边，在这会堂的第一扇门，那他的肺结核同一时刻也得知了医治。那我相信我看起来正得医治的姐妹坐在这，当时医生拒绝了他，他只剩皮包骨头了。那位女士那带着这个粉红色的花坐在这里，那韦弗对吗？是的。那几年前他浑身长满了癌症，他几乎完全吞噬了他。他得了医治，因为主在他家里边显了一个异象，说主死说你必不会死。那我在这个水池里边给他施了洗，那我必须要紧紧地抓住他，他的手臂那都没有这么粗。那今天他活着在这里边的是几年前的事了。那在这里我还能够说多少呢？神医治了聋子、哑巴、瞎眼、癌症等等，因为神做了应许。那天晚上，那在角落那里的那位女士祷告时，圣灵降了下来，她的孩子们围着的，她丈夫坐在那儿。圣灵说：“主如此说，她必痊愈。”第二天早上，安杜鲁斯先生那个不信的人，那在街角遇见我，那里羞辱我说：“传道人，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我从商店出来，穿几身破烂的工作服，买了些面包做早餐。他正好经过，他说：“你真可耻，你居然愿意那那样去欺骗那个家庭，那些孩子们可怜的母亲躺在那快死了，你在那种虚假的情况下，他告诉他说他要活了。”我说：“先生，我从未告诉他那个是神那么说的，他的话是真实的。”他说：“你真该感到羞耻，没有神这类的东西，这是你的头脑的推理和情绪激动。”呵呵，那几天后，那的妻子被击打送到了这里边医院，那么大多数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他不得不来找我去那里为这位有名的女基督徒来祷告。我说：“姐妹，那躺着，那我的妻子，那他在这里，如果今早见到了的话，那我去见他的全身都肿得完全失去了意识。”路斯威利医生说：“一个巨大的血栓将会流到他的心脏，那他随时都会死的。”那他进来，那他抓下他的帽子，他哭了起来，说：“传道人，我一直是个不信者，但如果神能够帮助我的妻子。”他说：“你提到过的女儿正在 做家务了。”我说：“肯定的，她今天还活着，那是八或十年前的事了，她仍然活着。”那每次说起这事，这位妇人依然会哭泣。她说：“你愿意去为她祷告吗？”我说：“是的，先生，但我要你先在这里祷告，好让耶稣能看见。”那我们去到了医院，她躺在那快死了，全身都肿了，嘴唇像那从里向外翻出来。 那我妻子艾坦，我们就跪了下来，在这弗吉尼亚州基督教会的一个会员，那么跪下来为了祷告。当我们祷告时，他上方出现了一个异象，那我看见自己靠坐在那边的门廊上，那手里边拿着一个这么大的苹果馅饼在吃着，因为他非常会做饭。那我站起来，我说亲爱的，主此说他必要活下去了。那当他这么做，那两个小时后，他们不得不打电话给路易斯维尔的专家，他说所有的水肿已经都消了。而这个专家说，除了医生还有什么人来过那里？那是什么？基督，他活着。两个星期后，我在同一个的角落从一个人身边经过，我现在正看着那棵树，他站在那儿。我说安德鲁斯先生，那我们现在这里没遇见过的是社的传道人，我们遇见过，他是个科学家，植物学家。我说你现在对此怎么想的？他看着我正在看着那棵大树，他说传道人，你给我建造一棵树。哦，这不可能，但是因为神，因为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就是这样，他与我们同在。那里弗斯太太，如果他在场的话，他最近在这里边告诉我，这个女儿在河对岸那一位可怜的老妇人在街角乞讨，她手上有一毛钱，那是为回家坐船准备的。那在走过去之后，圣灵对着回去把这毛钱给那可怜的老妇人。那他说，可是这是我用来过河的全部的钱。他说我是主，阿们。他就回去了，说姐妹请原谅我，用手臂拥抱了他，说主告诉我回来把这一毛钱给你。他女儿说，妈妈，那我们怎么回家呢？他说这取决于神，也许我们可以从桥上走过去。等他转过身，从那里边走了大约半个街区，就在他们来到车站前，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他女儿说，瞧这里妈妈，有一毛钱就在街上。那是什么？是基督，他多次与你同在，你却不知道，那就是他。只要跟随他引领你所走的路，凡他带领我去的地方我必跟随，我要跟他走到底，纵然穿过黑暗幽谷，他必每日与我同在。没错，等耶稣走下来时，格罗巴他们那坠，等基督开始说话时，他并没有跑到某个偏激的什么东西上，他从未偏离到某种的神学理论，他打开了经文，那是他今天行事的方式。他开始，他说，哦，你们这些心里迟钝的人，他说你们为什么难过呢？他们说你是个陌生人吗，先生？那所有人看上去那都一样，他的穿着不像某个拉比或祭司，他穿着像个普通人。那他走在他们中间，那他们跟他在一起三年半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认得他。他说你们内心为什么这么迟钝呢？他说难道你是个陌生人吗？你难道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那我们本来是指望他做王的，那但是那他被杀了，被埋葬了，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他说那今早，那甚至有些的夫人来找我们，说他们看见了一些天使的异象，但我们真是无法相信那个。那所有这些事儿都像这样出现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你们的心为何如此迟钝呢？你们为什么这么愚拙呢？你们难道不相信先知吗？吼吼，你难道不相信这道吗？他说你不知道所有的先知都说基督必须要先受害，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吗？当他们走在路上时，耶稣从摩西开始，就是创世纪，给他们解释旧约所有必须应验的预言。那你不想在那天早上跟他们一起吗？但今早呢，就在他今天就跟他当时一样是活着的。他说，我是那位死过要活到永永远远的，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不但在这里活着，你也与他一同活着。你心里这极大的盼望使你活着，甚至死亡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遮盖住那美丽的盼望，对每个安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他说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那这些话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当他去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时被说了出来。那当与他同行的时候，那过了一会儿，他仿佛还要往前行，好像要越过他们去了。那你知道有时他会那么做的。 那坐在轮椅上的大妈，你有没有想过这点？看起来她要经过你往前走了。那你们想过吗，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被那因为癌症被拒绝的人，那医生拒绝了你，他们无能为力了。那你说，那如果那妇人坐在那儿都成了这个影子了，那最好的医生癌症现在子宫里边，那对吗姐妹？那然后去到了脊椎里边，甚至他的肠道等等，那都被吞噬了，穿了孔，那怎么能活呢？那是医生对我说的，他怎么能活呢？我说的因为耶稣活着，这是为什么？那这不是我去来质疑的，这是要我来相信的。没错，说主所说，姐妹，我从未去过你的住处，但房子后面有个小的鸡舍，那再过三天你就会去造访那个地方了。他去了，没错，今早他仍在这里，因为他活着。看起来好像那他好让他死去似的。等我来到他家时，他说传道人，我不配这个传道人到我家来，他说我是个罪人。我说的正是耶稣为之受死的目的，为了你们这些罪人。他的名声成就是在罪人所在的地方，没错，他的名声不会被罪人伤害的，他是由罪人而成就的。那自以为是才是伤害耶稣的地方，没错，只要你对他能谦卑，那罪，那他看起来好像他往前走一样。那老爹，你有心脏病，大妈，你得了癌症要死了，那你知道你要死了。你说可是巴兰蒂，我一生都是基督徒，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已经求告过他了，也许这只是看起来好像往前走一样，那是耶稣对格留巴他们所做的。他说的方法，他知道他会进去的，他一直都知道他要跟他们同去，所以他说他们感觉到他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所以他们就强留他，说进来吧，我们爱你，就是这样的，请进来与我们同住。你今天可以这么做吗？为了公会的能那么做吗？金星会的、长老会的、拿撒勒派的、天路圣洁派的、天主教的、路德派的，你们能那么做吗？不管教会怎么说，请进来与我们同住，就在复活的早上之后，请来跟我们同住。你求于他的，只要你接受。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因为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凡叩门的必给他开门。是的，祈求你们就必得着，不是也许你们会，你一定会得着的。他们求他说，跟我们一起进来吧。他转过身来，他走回来，走进了小屋子，那可能是路边的一个小土坯房，那就像很多那叙利亚贫穷地区用泥土棍子等等搭成的土坯房。那为什么荣耀之王要屈就一个像那样的地方呢？那永远不会有一个地方对他来说是太小的，那永远不会有一个教会对他来说太小的，永远不会有一个被世界所弃绝的人，永远不会有一个太过于堕落的女人，永远不会有一个喝得太醉的人。只要有人求告他，他就会来的，肯定的，求告他一次你就会知道了。那在最后，那我这么说，永远也不会有一个人病得太重，永远不会有一个离得太远的人，但只要你祈求就必得着。让我进来，让我与你同住，我想跟你谈一会儿。那他们邀请了他，他进来，那一旦世界的门都关上了，独自与耶稣在一起，那这就是了。如果他能让你醒悟过来一下，如果他让你从人群里边出来，那群只知道享乐的人，那只要他能使你远离那些说神奇的日子过去的怀疑者，如果他能让你从那些说不再有啊什么宗教的感觉的，还有那种我们先辈心里感受到的信仰，那曾在时空场上为此而流血，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如果他能让你从这种人里边出来，巴不得他能让你独自一个人把所有的想法都关在外面。只要他能像那样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那里就会有五旬节重演了。只要他能得到一间像那样的教会， 就会有一场席卷全国的复兴了。与他独处，当与他单独在一起时，门关上了，把世界关在了外面。他拿起些饼，他把饼掰开，那这正是他之前行事的方式。他们就知道那只能是他。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整天都跟他谈话，他们有了交通，他们听了耶稣在路上的讲道。他经历了炎热的一天，而一旦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显明了自己，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如果他能在这个时候得到这群人，如果他能把你带到一个你不再注意那些的地方，那你说啊，今早我坐在卫理公会的旁边，我是进行会的，你绝不要这么做。你必须把世界关在外面，把所有其他的人关在外面，你必须单独的与基督同行。如果他能与你独处，然后你的眼睛就会打开，你说哦，他一直都是他。那他们今早就会在这里边做他过去所做的事了。在他这么做的时候，那他必须做与他当时所做同样的事，那以着同样的原则行事，不然他就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了。那他在那里边行事时，他就做错了。那如果基督，那这就是了。那你要明白，基督在第一次复活时，那借着行他在地上时所行的事，向这些使徒显明了自己，向他们证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就是他，今早他在这会堂里边有着同样的义务，在这教会里边做与他在地上时所做一样的事。当他同样的危机出现时，他有责任以同样的方式来行事。那再讲一会儿，那如果你能够坚持的话，那我想说，那来看看我的另一段的经文。那快一点，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天上最高的成了地上最低的，他走过耶利哥城，这世上最低级的城市，那城里边最小的人都必须往下看才能看着他。没错，他降卑到了何等的地步，你曾想过这事吗？他成为了我，使我可以借着恩典成为他。他不晓得罪，却成为了罪，使我这有罪的在神眼里边能成为义。那就是他为你所做的，那就是他今早为你做的。罪人朋友，你怎么能拒绝他呢？那注意，那是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复活时的证实了他说过的一切。那还有另一件事要做的是世人所不知道的。没错，他在升天时的下一个的工作，那我们想在这点上面讲一会儿。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在他已经在地上之后，借着绝无错误的证据证明他活着，他正在做他在肉身这里时所做同样的事儿。他在这里行走，与他们一同掰饼，一同的吃，和同一位耶稣，他已经证明了这个。那升天要来了，那这时候时候到了，那你知道吗？圣经说他升到了高处，那远远的超过，那到了诸天之上。这地是属魔鬼的，那经过了堕落，这地被交给了魔鬼。这世界的每个王国都被魔鬼统治着，我们不愿意那么想，但圣经说的是那样的。那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战争有枪击，那有征战，那有患难，因为世上的国是魔鬼的国。那圣经是这么说的，在即将到来的伟大的千禧年中，圣经说那么天上的圣者还有众先知要欢喜，因为这世界的众国成了我主还有在基督的国，那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他们将会是，那当他再来时，我们就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疾病，不再有麻烦了。那注意，当他死过之后，那么看到了一点那有关升天的事。那最伟大的日子，这就是当他升上去的时候。因为自从在伊甸园犯了罪以后，人就与天堂隔绝了，撒旦成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没错，路西弗啊，你何竟从天坠落，没有人看见荣耀里去，没有人能够明白，因为权柄那就在这上面的天堂，意味着大气层的上面。然而所有的这些能力都因罪而与人隔绝了， 但是当他死了，那他又复活了，那他升了上去。那圣经说，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当他在天上时，他是起初从神出来的罗格斯，他降在地上，那他并没有成为一位天使。耶稣降在地上，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不是个天使，那并没有在耶和华伟大的荣耀中降临，而是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式，为要救赎人，他作为一个人而死，要为人类而死，他不是作为神死去的，他是作为一个人死的，人的罪担在人子的身上，那他必须得成为一个人，才能够付清的赎价。那他做了什么？圣经说他被造的比天使略小一点，那是为了能够死去，使他可以来除去，来废除死亡，那除掉世上的疾病。那当他从至高之处降下来，那么从神来的罗格斯，他通过那天使降下来降生成了一个人。他说，我甚至都不是人，我是虫，不是人，因为他被鄙视，被弃绝了，他没有家兴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他受害超过众人，他可能是个骨瘦如柴的小个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个王。许多时候人们是根据人的穿着还有身材来判断他们的，人不是凭着他有多么的高大多么强壮的肌肉来判断的，人是由他的品性来判断的，那只有品性。我见过一些重200磅的人里边样似的男人味都没有，人是借着品性来判断的，他心里边的是什么。基督不是借着身体的力量来被判断的，那是借着他的品性来被判断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活着，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死去，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升上高天，因为的是神。他说，我不是人，他没有一点的名望。你有想过吗？造了假眼的人，那给自己带来了名声，造了假牙的人给自己带来了名声，造了根木头的胳膊的人给自己带来了名声，在那造了原本眼睛的，那位造了原本胳膊的，却没有为自己传扬名声，而是成了奴仆，成为罪人的奴仆，哦，去把他们赢得回来。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能够明明知道这福音的真理，就拒绝这样的一位弃绝神给出的拯救人脱离罪恶生命的奉献呢？怎么能那么做呢？我真是无法明白这点。你怎么能够拒绝这样的一位？但是在这里不是为了让你为了做任何的事情，而是为了给你提供一条逃脱的路，让你逃离你必须为此做出交账的事情。他却为你成为了那个，当他死在哥哥他的时候，那所有的都弃绝了他，那吐唾沫在他身上，他满脸都是被嘲笑之人所吐的唾沫，他们用布蒙他的眼睛，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是谁打的你。一个小妇人跑到他们中间，说，他做了什么？除了医治你们的病人，叫你们中的死人复活。那么一巴掌扇过去，说，你愿意听的夫人超过听你的祭司吗？离开这样的人。他亲爱的母亲走在了血淋淋的脚印里，是让我行走在同一条路上去向哥哥他。当他看到了亲爱的孩子在那边死去时，他心里边很困惑。圣经说，一个33岁看上去像50岁的人，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可能头发都变白了，满脸都是他所受的痛苦，不是身体上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圣经说，他的血跟水都彼此分开了，任何知道血的化学成分的医生或什么人，那都可以告诉你，只有痛苦才会造成那样。他并不是死于罗马士兵的枪矛，耶稣不是因手或脚所扎的钉子而死，而是因为被弃绝的内心破碎而死。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受他，说，巴兰弟兄们，这希望那天我曾站在这哥哥他弟兄的今天所站的是一个更好的地方，也站在了复活的主耶稣的面前，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得胜。他站在那里，那注意看他，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注意到，他跟门徒们交谈后，他继续往前走，圣经说他升上了高天。他做了什么？他去了，他下到这里，从天上来读罗格斯。到他回去时，他带着那这位大祭司 那是被自己的血的火把所高抹的大祭司，但是带着这些的大能下到那里去，那控告那不愿意使神和人交通，那种的交通在伊甸园里边被打破了，罪做了这事儿。那撒旦哟，那这个世界的所有权是撒旦的，那是属于魔鬼。但当耶稣来了，这位受膏的大祭司，当大祭司亚伦进入圣殿至圣所的幔子里面，被珍贵的膏油所膏抹，那按照一个特定的方式来行走，发出圣哉圣哉归于神的声音。他作为基督的一种预表走进来，羔羊的血在了前面。如果在别的方式行走，他就会死了。那基督因着了自己的血，他成为大祭司，被神的大能所膏抹，从死里复活，粉碎了撒旦的权势。当他粉碎了撒旦的权势时，他经过了诸天，他越过了诸天，他曾到达地的最底层，那又被天所收留。神把他安置在至高之处，他必须向下俯瞰天。阿们。哦，难怪他是大能的征服者，他今天站在那边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远远高过诸天之上。他在十字架上和复活中拆毁了每一个势力，每一个掌权的，每一个天使、天使长，他吞灭了一切属撒旦的东西。他撕裂了罪的幔子，他用大祭司他自己的身体的血把他撕裂了。他来到了下一个，那是什么？那是威胁百姓的疾病的幔子，他把他撕成了两半，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穿过了那疾病大的幔子，罪的大的幔子，他穿过了忧虑的幔子，他穿过了恐惧的幔子，他把他们每一个都撕毁了。他升到了至高之处，领受了那超过天上地上以及要来的世界的超乎万兵之上的名。神喜悦这可爱的人，他俯伏了如此的卑微，甚至没有过出生的地方，会过受死的地方，但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冠冕，使他在那边得着荣耀，有了超乎万兵之上的名。今天的坐在那里是大能的征服者，因为他把每一副的幔子都撕成了两半，罪的幔子一分为二，疾病的幔子一分为二，每一个神远离神的幔子也都一分为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光，他打破了一切的势力，他驱散了每一个魔鬼，他成了荣耀中的一盏探照灯。这老先知那天晚上，他躺在那石头床上，靠在石头枕头上，他看见了天使上去下来。那诸位，首先他是下来再上去，那这次是神和人在雅各的梯子上下来又上去。那我们是这么说的，他打破了一切的权势，那与每一个掌权的征战，坐在了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远远的高过一切。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圣灵向任何愿意来受洗、进入在怜悯中接受他为之而死的救赎祝福的人敞开了通道。男人女人们，他的坐在至大者那里时，你怎么能够拒绝如此的一位呢？今早他这样坐在他的荣耀中，你对此要做什么呢？他来到世上时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却为无家可归的男人女人，为没有希望的男人女人，为无处可去的男人女人，为那些流浪者，为街上这些把赛马、赌博等等的当作慰藉的疯狂的人开了一条路。他为每一个人设立了一个地方，他如同活水一样自由地流淌出来，给凡愿意的人。你不能行走在这幔子的外面，你必须进来才能够搞清楚，你必须去掉你和神之间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步。神的使者可以在这里边下来上去，把神的信息来一回的带给客人。我的魂和救主之间没有任何的东西，诗人这么说的。他坐在那里，大能的征服者，他把每一块的幔子一分为二，他裂开了幔子叫你能够得救，他裂开了幔子，那你若犯了奸淫，那你若骂人，你做错了什么事，他已经为你裂开了那幔子。撒旦试图控制你的那根权杖，只要你接受，他就把它砍断了。如果你今天生病了，医生说你好不了了，他把那幔子裂为两半，一切都在神的面前被打碎了，他把每一块的幔子都撕开， 他拆毁了每一个侠馆的，今天都坐在那里是大能的征服者，因为他把曼子列为两半。那两个小五的朋友，他不仅再去伊玛乌斯的路上向格六巴还有他的朋友显现，那一天在新约中那一个小殉道者，圣经中的第一个殉道者，那他快要死了小斯里凡，他严厉地站在那里。弟兄，斯里凡被带进了认识神的那个通道中，他被圣灵充满，圣经说的。当他们控告他时，犹太公会的法庭就站在那里控告他。他站着，他的面色如同天使，他极其的严厉，知道他站在那里。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呢，开始对着他们讲论，说你们哪个的先祖是没有逼迫过先知的。他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愿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如同你们的祖先所做的，你们也那么做。为了报复了公义殉道者的血，你们站在那里，那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他们要报复了血，他们拖起来就像一群狼拖着一只羊羔一样，但他们把它扔在地上，拿起大块的石头开始那样用石头打他的头时，小斯里凡充满了圣灵。圣经说，他坚定的举目望天，他举起手来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当一个大祭司人若完成了他的工作，那就要离场。那当我停止讲道时，那我就坐下来。当我不停止讲道，我就不会离开。当你做了工，那你坐下来，你的工作就结束了。耶稣坐在荣耀宝座的右边，但当他看到这个殉道者为了基督的事业而死时，复活的主耶稣把诸天都往后拨开了，他一定是从宝座上站了起来，给小斯里凡一个特别的欢迎，欢迎他回家。这就是他从死里边复活了，他的王权从永恒一直延伸到永恒，他远超过每一个天使，每一个执政的天上的一切，因为他的宝座远在诸天之上。神使他复活了。圣徒保罗，当时才是大叔的扫罗，他在路上，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口袋里边揣着封信，要逼迫所有那些喊叫制造一切喧闹的人。那天他骑着马，喉咙里边充满了威胁，他说，我要把每个圣果轮都锁起来，我要止住这一切什么神的意志的胡说八道。而他正骑着马走在那边的路上，结果他从马背上被摔到了地上，他直起身来，有一道明亮的光立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睛瞎了。那里边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看到了他在这永无止境的王权中，这位年老的先见约翰，主所爱的人，他站在巴摩岛上传讲神的道，他传讲神的医治，那医治病人，做基督吩咐要做的事。那结果他们把他带到巴摩岛，那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小岛，周围有大约15英里的岩石，就像现在的恶魔岛一样。那岛上有蛇等等的东西，他因传福音而被流放到了那里。那在一个美丽的复活节的早晨，当那个90岁年纪老迈蒙爱的先见坐在那磐石上时，他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他，他说，我听到了号角的声音，当我转身往后看时，我看见了一位像人子的。看看他的样子，他没有任何，他的眼睛不再是充满泪水的，他说他的眼睛像日头一样照耀，那叙利亚正午的太阳都不能像他的眼睛那样放光。他注视着，定睛注视耶稣的眼睛里不再有泪水的，今早得了荣耀。他的脚好像铜柱一样，不再有钉子能被钉进去，不再是血淋淋的发流，而是像血一样白。他得了荣耀了，他要活到永永远远，他是一位大能的征服者，他的权柄从永远到永远，他的代表人是那些爱他愿意为了而死的人。今早他从死里复活了，住在我们中间，你们相信这个吗？让我们来祷告。如果你能给我们弹一下琴的话，从荣耀降临，永远奇妙福音。 我神我主降临，耶稣是他圣名，生在马槽里，世人看为客旅，再是受尽悲伤流泪飘零。哦，我何等爱主，我何等的崇拜主，那是我生命的亮光，我的一切，宇宙大主宰成为我救主，神一切的丰富全在主里。我们的天父，在圣洁的日子渐渐的衰落，但世上的国渐渐的衰败不复存在，当所有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地上万境当为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耗尽智力描写深爱，海洋墨水全干，案卷虽长如天连天，仍难表达透畅。佛，今天我们是一群快乐的信徒，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很高兴能够知道，虽然我们很贫穷，聚集在一个卑微的教会里，你却进到这里，就像你在同克罗巴特们去马五斯的路上所做的一样，这地方永远不会太卑微太小是你来不了，然而你充满所有的空间时间。天父，我今天想知道，他们听说你从死里复活了之后，那知道几分钟后就会面对挑战。天父啊，我祈求你，今天如果这里有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从未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救主的话，愿他们现在就做这事，说主啊，我现在要舍弃我属地一切的骄傲，我舍弃一切将自己交给你，我除了自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献上的，但神啊，如果你能使用我，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从今以后愿圣灵引导我带领我，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哦，神啊，原来正是今天这里许多人的祷告。当我们低头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想知道在这个会场里边，那会场外的，是否有人愿意向基督举手，说借着举起的手，我现在相信主耶稣基督，我接受的做我个人的救主，从今以后我要全新的服侍他，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了，你愿意举手吗？会场任何地方的人，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姐妹，你太好了，神祝福你，做出你的决定，圣灵在那里，他是那边做神的工的。会堂的后面有人吗？在外面的，那举起手来，神祝福你，那看到后面的你了，主与你同在，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姐妹，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在大厅的后面，我看见在外面的你了，即使我看不见，神也看见了，他看见你了，那可爱的耶稣，万人中最美丽的那位，他从天上降下来，成为了罪，受死又复活了，升上了高天，坐在至大者那里，现在得了荣耀。神的天使今天在这会堂，那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对百姓的心来说话。今天大二十五还有三十个人举起手后，你是否愿意成为另一个举手的人，向神说，神呢，今天那我要成为圣洁的归于你，我要向你举手承认我的罪恶过犯，我要为你而死为你而活。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还有别人吗？那在你祷告的时候想一想，为真理而死的门徒的血，这圣灵的福音正在流血，第一个被圣灵而死的人是施洗的约翰，他像男人一样死去，后来主耶稣他们钉他十字架，他传讲着圣灵拯救罪人脱离罪，他在流血，他正在流血。你现在接过这个位置吗？圣灵的福音正在流血，这流出的血。那还有人愿意举手吗？今早我想接过我的位置，我去到的位置上不是你要加入教会，我们这里没有会员制，我让你归向基督， 正在流血。我们的天父，你看见这些人举起了手，我为他们做着信心的祷告，愿从今以后他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愿此刻在场的主耶稣，这位一直看顾着他们喂养他们的，今早行了为他们所行的之事，带他们来了教会，现在他们接受了他，像格罗巴他们一样回去，他们过不久就要回去了，那需要他们走安息日能走的路程，那他们轻松地回去了，不是为了去争辩他们的宗教，而是知道了他是活着的。愿他们今天也能够轻松回到自己的家中，知道耶稣仍然活着。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这信息传讲完了，你们众人接受了基督做你们救主之后，那这伟大的复活节的早晨，那现在是时候了，我要么作为一个虚假的见证，要么成为基督真实的见证人。如果我说的是真理，因为我相信这本圣经是真理，那任何别的书以及任何与之相违背的东西都不是真理，我只相信这本圣经，那包含神的真理。那如果这本圣经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在复活中必须得是一样的，他必须得是同样的能力，他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除了肉身，他在各方面都必须是一样的。这身体他的肉身在荣耀中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你相信那个吗？他在荣耀中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正在做出代求。那你有想过这点吗？那当以色列人在埃及时，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会回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约瑟的身体躺在那里，约瑟的骸骨，他们知道那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有一天要回家的。当我们从这地上出去时，当我们死去要进入另一个身体时，那不是那种的身体，那我们不是为天堂造的，我们是为地上而造的，我们是属地的人。那你们还记得圣经吗？祭坛底下的魂在哭喊说还要到几时呢？他们在哭喊要恢复到一个身体里边去，能够彼此握手吃饭交通。我们是被要造成要像那样的，那是我们被造的目的。那所以他们在那里有一个迹象表明他们要回去的什么？主耶稣基督肉身坐在神的宝座上。那当我们经过时，那如果我们今天离世在一百年过后都没有来，当我在那里见到你时，我说有一天我们要回去的，你看见他们的身体要从宝座上起来，他回到地上。那当他回来时，每个重生的灵都会回到一个肉身中，便会成年轻的男人女人，永远活在神的同在中。我们怎能拒绝这样的事呢？我多么的感恩你们已经接受了基督。那耶稣当他在离开地上之前，在约翰福音14章第7节，他说再过不多的时候，那会儿在这里边说，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耶稣所做的事是什么？他从未宣称自己是医治者，都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是我的父住在我里面，他在做事。约翰福音5章19节，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腓力去找拿勒叶，带他到耶稣那里，他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呢？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知道你了。有个妇人那天在井边，他跟妇人交谈，直到找到了妇人的问题。那一天就遇到了麻烦，那需要一些硬币来支付债务，说支付税金。他告诉彼得说下去钓条鱼，你看他的嘴里边，那你会找到一个硬币的。也许彼得即使他钓到了鱼，他永远不会打开鱼的嘴，但耶稣知道硬币在他的嘴里，父已经先给他看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事，他站在会众里，他转过身说你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你。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个美丽的复活节的早晨。那如果他出现在讲台这里，那么你能赞同我所说的吗？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 从这两千年的教会生活还有其他的一切的事物中所有的顾虑了。一个教会说这个是那个，这是那个，这是那个，那让我们面对面的来看一看，如果他是耶稣，他就是活着的，如果他不是，那他就不是，如果他活着，他是一样的，那如果他不一样，那就不是同样的耶稣了。那但如果是同一位耶稣，他的应许是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今早在这里他是怎么样的？是圣灵的样式，除了他没有人能从天上下来，除了他没有人下流上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他说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今早就在这里。那有多少人在会堂里面或外面的想要接受祷告的请举手。那有几百或更多，能不能一次性把所有人都带到这来，必须一个一个领他们上来，这是我们能做的唯一的方式。我相信这位弟兄啊，彼得保罗，我相信他就分发了祷告卡一百，好的。那我们必须得要有卡，那这样才能够说好人数并有秩序的让人上来，如果不这么做呢，就会引起混乱。我不知道，但是那昨晚有个人给我打了长途电话，那今昨天下午就接到了三四十个电话。那行，那我想问你一件事，那你想知道主要的事情是，那在我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医治任何人，没有任何东西在别人的里边，医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医治你，他会告诉你同样的事，他不能够医治你，不能。你折断手臂，你说医生快点医治我的手臂，我想把这车发动起来，这多么的愚蠢。那你怎么说呢？医生，我在这里边摔断了腿，今天下午得去走很远的路了，赶快给我把它医治好。我说你疯了，他可以接好你的腿，但需要神来医治。那瞧，没错，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所以那人不是医治者，他不能够医治。那如果能够断了手臂，说哎，医生，我让你快点把它缝起来，赶快医治了，因为我不想手上有疤痕。那我现在很疼的，我今天下午得上班。他做不到，肯定不能。他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清洁，那他可以从中清除病菌，但只有神能够创造生命来建造组织。瞧，他是唯一能做到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你不需要是个学者就知道这个，那你只要仰望神的道。那撒旦他没有能力医治。那如果那你只给我看有哪一节经文说撒旦可以医治的，那你想要什么那我就给你什么。那耶稣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那撒旦不能够医治，那需要神，那神在你信心的基础上医治。那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我刚才说到昨天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伯南弟兄，我要来芝加哥聚会，那在后天开始，他说我想要来，那我想要有个接触。我说先生，你是说什么接触？他说我要我兄弟得医治，他的腿不好，我们住这个地方，我们参加过两三场聚会，我们一直都无法接触到你。我说弟兄，你说接触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我只是这个，我要你为我兄弟做点什么。我说那先生，你想接触了是个错误的人。我说那与我接触是要通过经理人的，那要看是什么事儿。但我说那个并不是你兄弟的意志。我说你说的接触是指他的意志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这是你要做的，你来参加聚会，那你们坐在会众里边，那我只是他的仆人，我把自己交托给圣灵。那之后你跟圣灵接触，他会对我说话，告诉我要对你说什么，那是你的接触，不是我，而是他。那只要你是想跟我联系，那么你其实就一直在远离，但如果你要试图跟他接触，你就能够触摸到他，他只是用我做为喉舌来告诉你，就是这样。海德弟兄，我看见后面坐在我朋友李先生的旁边，那海德先生曾是快要死了人的，得了癌症，他属于路易斯维尔一个罗马天主教会，得了直肠癌，那快要死了，我相信是的，会别的什么。有一天他到我这来，那当时我住在街对面，他问我那他还能得着怜悯吗？那能得医治吗？那在那里做了一个信息的祷告，出显明一个意象。海德先生，我想那至少是十年前的，对吗？那大约九年前，他今天还活着，医治是真实的，对吗？海德先生，他不在乎你医治的是谁，他会一直为了公会、进修会、天主教会的，不管你是什么，那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依然医治。你只要相信。我刚好看到了，不知道那马吉摩根新岛师傅的会堂里边，如果愿意能举下手吗？那马吉，你进来了吗？ 哦，在这里面姐妹，哦，在约翰的后面睡了另一个女人，在这里医院那座护士在 Lucifer 的死亡名单上得癌症，她在那儿得了痊愈，当时只剩一堆骨头了，现在她就在那儿，可怜的女儿甚至没有地方坐，尽早地站在后面的大厅里。那我还记得那医生怎么说的，他说天哪，没任何东西能够帮到他的亲爱的丈夫，我一个亲密的朋友，那他来到这里穿着破旧的衣裳走着，那在穿过那些灌木丛巡逻，他说有什么事能帮助我妻子吗？我说先生，不是我想要的，你是怎么想的？他说我相信。我说带着过来，就在那天晚上为了祷告的地方住下来，告诉了他会发生什么，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今天他在这里是个强壮健康的妇人，去路斯维尔的癌症研究所看的是不是，那本该在大约十年或十二年前就死了，那里曾有一个死去的妇人，后来又活了过来。行，肯定的，哦哦，耶稣活着，耶稣作王，耶稣就是一切。那能从一到开始到一百吗？从一到一百，好的。那谁有一号祷告卡能够站在这边吗？我们有点你们有祷告卡的，我必须让他们大家都排好队，我们要在这边排好。那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他，他也许是某人的母亲，我不认识他。那这跟那天耶稣坐在井边打发门徒们离开的时候是一样的。那耶稣跟他说话，当他对他说话时，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井又深，没有打水的器具，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没有来往的风俗，但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会向我要水喝的。那谈话继续，那他谈到了敬拜等等。那后来他跟妇人谈了一会儿，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在哪，对不对？有多少人知道他发现了这个人的问题，那他的错误是不道德的生活，对不对？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有五个呢。那注意这妇人怎么说，那听他说的，他说先生，那注意听，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听着，他说那但我们知道若是弥赛亚来了，那谁是弥赛亚？神的儿子。他说我们知道若是弥赛亚来了，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所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就是那个基督吗？那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会做这些事儿。那听见，那就是最后的一段引用的话，如果这是那个妇人说的，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这些事儿。那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那他过去是弥赛亚，他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这是一样的，今天要发生的事岂不是一样的吗？那就是这个妇人我不认识的，神知道这点。那我一件事儿也不知道，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她是个陌生人，但神知道她。那这妇人来这里是为了某件事，我不知道，她可能是代表了一个亲人来的，她可能有财政上的问题，她可能患了病，她可能是个罪人来这里要得救的，我不知道。但如果神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临在这里，说出这妇人他知道但我却一无所知的事儿，那你们会众愿意相信那天复活的同一位耶稣就在这里，他正在给你们掰开这饼，就像他在以马忤斯对他们做的一样吗？那姐妹，我向你看一会儿，那我要你跟我谈一谈话，那愿主会这么做。那我希望你们在这期间，特别是在这个时候，那保持真正的敬畏，那不要说那这是我的家乡，自从我进入施工以来已经有两次了，那他在这个教会里边运行。那为什么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地方是不受欢迎的，对不对？那当他去到自己的地方，他们说这人到底是谁，他从哪所学校出来的，像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不能行许多大能的事。他们说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同我们在这里吗？约瑟不是那木匠吗？他的弟兄姐妹不都是跟我们同在这里吗？那他从哪里边得到这个？属于哪间教会？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他们说那什么时候得到这种的智慧的？耶稣做的那个圣明今天也是一样的。他说先知在自己的地方是不受人尊重的，那不是你们这里人，而是杰弗逊维尔的环境 就是我长大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我所有的优点缺点，那大多数都是缺点，那我对此很抱歉。但耶稣知道，他不知道呢，神不知道，耶稣把这一切都带走了，所以神对此一无所知。当我23年前承认了那些罪时，他就把那些都放在了遗忘的深海里边，他现在对此再也不知道了，对吗？所以那是神的祝福。那我想跟我的姐妹谈谈，那女士，那这群会众这是很大的一件的事，那这里有200-300人，或无论这边多深，那你我彼此是陌生人，那彼此不认识，那据我所知我们从未见过对方，但你见过吗？是的。那个聚会在哪儿？在肯塔基州。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那你们所有人都听到这位女士说了吗？我对她的事一无所知。参加过我在肯塔基州的一次聚会，当时在那儿我们彼此也是完全的陌生人。那如果主耶稣，如果能把自己交给圣灵，那当他告诉我有关这妇人的事，或者来这的目的，那不管是什么，就是井边的妇人那样，那你就相信他所有的应许。那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你相信那个吗？你愿吗？那伊丽丝姐妹，那这位不能够站起来的女士，不管你是谁，那你愿意相信吗？姐妹愿意全心的相信吗？那你们这里所有患各种疾病的，你们愿意相信吗？那如果你们那么做，你们就触摸他。那只要你可以整天摸我，并没有什么分别，你来摸我我不会知道的，但你摸到他一次就可以看见我转过身来告诉你这事，只要信心触摸这一次。我不是那位让死人复活的，他才是叫死人复活的那位，那我只是他的仆人。那我真正的敬畏朝这边看，那几分钟后就应当毫无疑问的被证明出来。那姐妹，我们彼此是很陌生，你看到我在功课己身，让自己顺服圣灵，那你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是在家里边的教会，那就不能照着应该的方式来去作用。但是神知道万事，他能够行作万事。如果神向我启示你来这里的目的，那你会接受？那如果你来这是为了疾病，你会接受你的医治？那如果你来这是为了财政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那都是超算的行为，对吗？那现在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个灵都置于我的掌控之下。那这个妇人正在从我眼前离开。是的，她不是从这儿来的，她从别的地方来的。那一个卑微的家庭，那她在受苦，她被黑影笼罩着，她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那是癌症。是的，但只有神能使你痊愈，你知道这点。癌症是在胸上，在乳房上，乳腺癌，我看见他检查了，没错，女士，你在来的路上，你在祷告说，希望你能上到我所在的地方。在那离开前，你的祷告延伸到让你能来到这个讲台上，没错，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是真的。在那转过身来，太阳透过窗户照在你身上，你就是那当神对你说话，那让你有了一个信心，你知道你会得出一张祷告卡，你就在这儿，今早在讲台上，没错，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请举手。那你相信吗？你们会众相信吗？那要有信心，姐妹。那姐妹瞧，那这里有一样东西，你在他的同在中，而你知道那不是一个人，不是你的弟兄。这里有什么东西认识你，对不对？知道你的一切。那这取决于你对那个的态度。你相信那是耶稣基督允许我那么做的吗？你相信？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那请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你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这可怜的妇人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知道你若不触摸她，她很快就会离世的。今早 特临到这世界的复活的主耶稣在一起，他就运行在这会堂里，那在这些的花儿中间，在今天的人们中间，他永远活着，借着他的仆人说话，通过这道来试验，然后借着预言启示这女人心里的妹妹，好使他知道他爱他。佛作为他的仆人，万手在他身上谴责这邪灵，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他离开的，阿们。那现在去相信吧，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现在已经离开你了。那如果你能相信，因为这周围都变成光了，那看到原来的黑暗了吗？那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他就永远不会再回到你身上了。却不将赞美归给他，那你会像那些以前得了癌症现在活着的人一样坐着，你必与他们一同活着，阿们。你相信吗？那每一个人只要祷告相信，不要疑惑，要信心，神知道万事，能行做万事。那我们在这里姐妹，那当然对我来说你是个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是陌生人，帮你来过这个会堂两次了，那就当我在讲道的时候，那当然我不认识你，你知道，那你对我是个陌生人，那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在这里帮助你吗？你相信我是在从圣经中传讲他的信息吗？那你相信如果他现在在这里，他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那他会说，那对神要有信心，真正的敬畏，安静的站着，那请敬畏。那如果他穿着这赐给我的这套西装，那你来说你病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病了，但比如说你病了吧，那你会说你会说，主耶稣啊，你会医治我吗？那你知道他会对你怎么说吗？他会说，我的孩子，我已经为你而死，为你的称义复活的时候我就已经那么做了。那你相信那吗？他再也不能这么做了，他已经做了一次了。那如果他死的时候救了你，现在的复活是为了使你称义，那对你的疾病也是这样。那他也许能告诉你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就像他对那个妇人所做的，那是他所剩下唯一能做的事，那只要他从没有不给我们留下见证，他把这见证这圣灵放在这里继续为了做见证，对不对？那你不是从这里来的，你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没错，那丘陵地带，没错，有很多的硬木啊等等，也许是肯塔基，对吗？你来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我看见你在家里，你很紧张不安，睡得变得很紧张，人像崩溃了一样，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看见你来回的走动，好像看起来从厨房到另一个房间一直来回走动，非常的紧张，尤其是在下午，当你变得很虚弱时，没错，你知道这里有没有的东西认识你，对吗？这是绝无错谬的，没错，那是真实的，对吗？那站在这里的会让我知道你在家里做什么吗？那这里有一位比人大的多的，那是耶稣，没错。那我看到你的里面有些的东西是在你里边的一个肿瘤，是的，那里外边也有一个，是的，那是在你的手臂底下，那是个结节，在你的右胳膊底下，没错，对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过来这儿，亲爱的神，我们谴责在我们这位亲爱姐妹身体上的疾病，让他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回家去吧，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做，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现在欢喜的去吧，那要快乐全心的相信，那神必为你行大事。那这位小女士在看着我，穿着粉红色的小外套，戴着眼镜，黑头发， 那这次是与圣灵奇妙的接触上，那他患有鼻窦的问题在搅扰着他。是的，女士，就是那个穿着粉红色大衣的人，没错，要信心，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并不需要来这儿，你需要在那儿，要信心。你好，女士，你是全心、全魂、全意的在相信吗？你也很紧张，是的，夫人。你有一个像你这种年纪的女士会有的问题，那这样你很紧张，但你似乎那也有一个肿瘤，那个肿瘤是在胃里。你的身体侧面有点的问题，那是你的肝脏，你另一边有肾病，医生是这么说的，没错，那是他告诉你的，对吗？那你相信你会康复吗？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你，对吗？那是他医治的能力，只要让你去相信我们的天父。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时的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女士，不要疑惑，要信心相信。那每个人都当相信他的。那是的，我的姐妹，那我不会说出来，因为你知道，我知道的。你要有信心，但你不再有肿瘤了，没错。那位姐妹在哭泣着呢，正在为你的眼睛祷告，对吗？坐在这里穿着棕色的西装，是的。你现在相信了，对吗？你在向神祷告说，神呐，让我也得着，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那我可以这样对你说吗？你相信我们的神能向我启示你心里的秘密吗？你相信吗？除了眼睛的医治，你还想从神里边而来的一些的东西，你想要圣灵的喜，是的。如果是，请举手。好的，现在可以领受了。愿主耶稣赐给你圣灵的喜。不，不是在独自的心思，不不不，不是那，不要那么说。那是圣灵，他只是把自己放在了神的灵里。你有信心，去相信。你好，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神，他并不保守秘密的，他能够启示秘密。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我想我们一生从未见过对方，但神认识我们俩，他已经喂养了我们俩。你是一个女人站在这里，我是一个男人，那在这你是个基督徒信徒，那因为你的灵感觉到受欢迎，那你真的相信。那当然你戴着眼镜，那我看起来那个任何人都知道你的眼镜有问题，否则你不会戴眼镜的。也许如果告诉我别的问题，我不知道的是否会，我必须得求问他，但是如果愿意，你会接受吗？会终会接受吗？是的，夫人，你也有个肿瘤，你准备接受手术了。我看了医生说你必须得做手术，他看着你的舌头，那肿瘤是在你的舌头上，没错，是的，在你的身体里，那是真的。那你相信主在这儿吗？你相信他能从那里边把那个的生命拿去，让他消失吗？过来这里。哦，神呐，生命的作者，永生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赐给我奉你名祝福的这个女人，以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女士，现在去相信吧，要信心。我看到个异象在我面前，是一位女士，她带着一个女孩，这女人得了糖尿病， 那小女孩弄伤了手臂的从床上或什么东西上摔下来，手臂受伤了。那人就在这儿。阿们，这就是了。亲爱的，请举起手来。就是这样，现在都结束了。你的信心摸到了他。阿们。都往这边看，怎么能够读你的心思呢？而他们在这后面。你现在没事了，现在不疼了，对吗，亲爱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去得以痊愈吧。让我们说赞美主。你若能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现在，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叫死人复活，他照自己的旨意而行，他是那位全能者。那我没法，那去讲台上的人，那他们在会众中，那你们的信心在正确的运行。那我的姐妹，我以为是你，但其实是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你全心相信吗？你从密歇根州来，为了要得医治，来自密歇根州的斯特基斯。是的，我曾从未见过的，但那是对的。好的，现在回家去好了吧？你的信心使你好了。哦，何等的奇妙，为什么你不能相信他呢？那你们在会堂里的，你们多年来看见这些事来了又去了，你不想要有信心吗？那是你的丈夫在为你祷告，女士。没错，他想要接触到神。你也是，你有张祷告卡来到祷告队列里。那如果你相信我告诉你的话，那是祷告对吗，先生？你要是相信，那就不需要了。你的神经很不好，晚上睡不着，那情况很糟糕。你也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是从北方到南方来，你来自一个大的城市，那里有条河穿过城市。没错，哦，你这样已经很久了，对吗，律师？你曾有一次得了一治癌症或什么的，没错，某种症状一直伴随着你，那神使你痊愈了。那就你叫传道人之类的为你祷告，那类似这样的事哈，你在晚上能休息，你是从福特维恩来的，没错，你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使你好了吗？你相信他的能力现在会医治你吗？那你必须快点抓住，姐妹。如果你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了。我的弟兄按手坐在那儿的那位律师身上。哦，神呐，你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魔鬼捆绑这可怜的妇人，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那这可怜的丈夫，哦，父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让他们的信心能够接触到你。神啊，我祈求你此时从他的身上除掉了病，从这时候起，愿他得医治，得痊愈。哦，神啊，今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了魔鬼，赐给这妇人信心，相信神的儿子，让他双手举在空中离开这会堂，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欢喜赞美神。阿们。神祝福你，先生。称对的为对的，错的是错的，没错。阿们。要对神有信心。耶稣说，你若能信，有黑暗的灵悬挂在我左边的角落这里，坐在后面的人得了癫痫，在一个角落里站起来，先生， 那黑头发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使你好了吗？好的，那就去吧，愿基督使你康复了。如果你相信，你的信心被成就，对神要有信心，在这里，那注意，如果你相信，对神要有信心，你能相信吗？那么其他所有人都看这边相信，如果你能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那这里坐着一个男人，坐在靠外面的那排，很靠后的，在很后面的地方，他患有头痛，他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他来自蒙大拿州，他是个有头晕症的人，他戴着眼镜，他现在举起了手，没错先生，那偏头痛，你是从个很美丽的地方来的，我在那个地方打过猎，那愿你回家，而那头疼被留在遗忘的深海里，那偏头疼离开你，我的弟兄，却也不奉耶稣的名得痊愈吧。你们杰逊维尔人怎么了？难道你们不能有信心吗？我是你们的弟兄，对神要有信心，要相信。你相信吗，女士？我跟你是陌生人。你相信吗，先生？你不是来自本地的，你是从俄亥俄州来的，那他是从俄亥俄州来的，没错，你是从汉密尔顿来的，没错。艾伦先生，你可以回家去好了，你会有听力了。阿曼。你说为什么我知道他的名字呢？主耶稣岂不是告诉彼得说他的名字是基法，他应该被称为彼得一块小石头吗？当然他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从哪儿来的，关于你的一切。哈利路亚。那个支气管炎离开你了，主耶稣使你好了，祝福你，医治你。你相信着现在在治疗室里面每个人都痊愈吗？有人在为一个孩子祷告，这是个小女孩，她肚脐上那有破裂，是的姐妹，阿们。你还想要什么呢？神儿子耶稣就在这儿，他从死里复活了。你先生坐在后面，有前列腺的问题非常紧张，你相信神明使你痊愈医治你吗？好的先生，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现在可以回家康复了。你没有祷告卡对吗？没有祷告卡，好的，你不需要了，你不需要任何的祷告卡，你需要信心，你相信他们，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在这里，这是复活节，复活。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你要照着我告诉你的去做吗？如果神让我知道你生命中的事情，你所做的事儿，以及你是谁，来自哪里，关于的一切，如果那还不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什么事呢？肯定是的。糖尿病、关节炎，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康复吗？你若能信，就必得着。对神要有信心。现在圣灵告诉我，那神的天使他就出现在这讲台上，你们第一次在你们众人中间出现在河边的，那里边告诉你的，他现在就在这儿，那就证明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你的意志在神的手中，他已经做了这事儿。你们有多少人相信耶稣现在要使你痊愈？你的信心现在足以说我相信主。本来弟兄，如果你为我祷告，如果你现在为我祷告，我现在就会得医治。你愿意那么做吗？举起手来。那我就把神的荣耀指给你们看。阿们。那人们请相信我，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在你们中间长大的，他没有一次失败过，永远不会失败。我现在告诉你们，圣灵像活物一样在这会堂里面在运行，在会众中运行，他在这里边要医治你。如果你愿意接受，要在这里赐给你信心。现在你们互相按手。哦，神啊，我们仁慈的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的灵此时就在这群会众中运行，以致每个神同在中的人，愿圣灵除掉悬挂在会众头上的一切接训威尔的黑暗，愿他的荣耀扫过这会堂，以致这里的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现在当你们低头，你们头低着的时候，对神这么说，神啊，大声地说出来，神啊，我现在相信，主啊，你不能再做更多什么了，你已经用你的道证明了，你用你的迹象证明了，你用你的圣经证明了，你用你的仆人证明了，证明你在这里，我现在相信，我现在接受我的医治，我现在相信，我有信心，神使我痊愈了。从此刻起，我要从这会堂里欢喜的离开，为我的医治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那你们低着头，那闭上眼睛，那想一想这个。神啊，现在你进入我里面，我感觉到你的同在，我知道你此时正进入我的魂里，你在这里，主耶稣啊，我就像格留巴一样，我与你同行很久了，主要没有意识到是这样的，但你在这会堂里面做了一些的事儿，向我证明了你是同一位耶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主啊，你现在就在这里与我同在，我现在正在得医治，我感觉更强壮了，我越来越好，我越来越好，我的力量回到了我的身上，癌症疾病正在离开我，我此时正要归向基督。那你们继续低头，那继续的欢喜，继续祷告，那牧师继续带领祷告。